哎，既然、我这儿有一张有趣的照片，你要不要看看？
照片啊、好啊，我还真想看看你这周岁的时候什么样。
去，谁说是我的照片了？是奥斯卡影后格温尼斯的照片，你看。
哎，这是纹身呢还是彩绘啊？
都不是、是他啊用这个中医拔火罐治疗以后啊留下的淤痕。
拔火罐是一种传统的类似针灸的中医治疗手段。纽约针灸医生塞尔玛·罗登已经有几年的拔火罐临床治疗经验，他解释说，拔火罐比针灸可能效果更好，因为治疗的面积更大，方法是把加热的玻璃罐子放在针灸穴位上，制造出真空，促使血液循环，使肌肉放松。拔火罐疗法遗留下来的淤子会在一周之内很快消失，整个治疗过程以及治疗之后都没有任何痛苦。罗登用更现代的技术拔火罐，他用泵吸出罐子里的空气，而不是传统的用加热罐子来达到真空的效果。格温尼斯总是领导时尚新潮，这次他也可能为夏日比基尼的季节启发出新的拔火罐淤点时尚。
哎，这美国人还真有意思啊！你看我们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啊，到他们那儿就成了这个好像很时尚的事情了。不过我小的时候啊，是曾经看到这个家里人用过这个拔火罐。当时我记得是用的好像是这个瓷罐。
哎，其实啊，格温尼斯用的呢，它是一种排罐的方法。有的时候他还要在拔的地方啊，用这个七星针刺出血来。
哇，我没想到我身边还坐着个大夫啊。你是曾经跟过什么高人还是家传的？
什么传都没有、是我们台啊认识中医的主持人胡乃文医师说的。
一般来说啊，身体里头有淤血的用拔罐很好用，另外还有就是咳嗽啊、肠胃病啊等等都可以使用拔罐。那么像这一次在好莱坞有一个影星，他不是背上面有好多拔罐的那个迹象吗？那种拔罐法就是在所谓脊髅啊，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背部的一整条的位置，那个用所谓的排罐的方法来拔的。那其实讲古时候的拔罐方法不只是有这种排罐，而且也有在那个地方刺出血来拔罐的。例如像在肺腧啊，还有这个丙峰啊的这些地方，假如在这个地方呢刺出血来。以前用的方法是用七星针来扣出血，或者是用现在用放血片在那个地方刺破，然后拔出血来，这种方式都可以治疗很多的病情，像咳嗽之类的。那假如说是治胃肠病，可以在腹部这个地方来拔罐，这都是可以的。可是古时候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用所谓的药罐，就是把那个罐子啊跟药一起煮，而那个药呢，多半都是一些祛风的、活血的那些药物，结果呢就可以拔的时候可以拔出风来，可以拔出血来，让这个人的感冒啦或者淤血啦这一类的病情统统给解除了。
哎，你看这老中医啊，还得是咱们华人，他说话呢就是很到位，不像刚才那个新闻里头那个医生啊，他说这个拔火罐比针灸效果更好，是因为这个治疗的面积更大。这话我听着可是有点外行。哎，
你又不懂中医，你怎么说人家外行啊？
我是不懂中医，但是你想啊，这个针灸啊，它是传下来的一整套系统的治疗方法。而拔火罐呢，其实是属于民俗类的手法，怎么能用这个治疗的面积来说明这个优劣呢？而且呢，我是亲身领略过这个针灸的神奇疗效的。
哦，是吗？你什么时候扎过针呢？
那是小的时候啊，有一次这个落枕，那脖子一下就歪了，而且呢，正不过来了，还很疼。所以后来就找了一位中医呢，几针下去以后啊，这脖子就正过来了，而且一点不疼。
看来这针灸啊还真是很高明的方法。你知道吗，针灸其实是在美国啊被首先接受的这个中医的治疗方法。我这次呢采访了一位中医师陈国凤女士，她呢在美国行医20年，曾经是纽约针灸师联合会的主席。她呢就为我们讲到了中医啊在美国的发展历史。
我来美国已经20多年了哈，我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国人对中医是一点都不了解，就是美国的人民。可是为什么那时候还有中医针灸在华人的这个社群里头？因为这个中医是我们人中国人的这个东方人的文化传统的一个部分，所以你哪儿走到有华人地方，你看吧，总归有中草药啊，有针灸什么的呀。可那时候只是作为我们文化传统，所以美国人就允许我们在中国城啊，你去看中医，你去扎针灸， 问题不大哈。可是呢，在立法方面，美国人没有承认过中医那个时候。那么一直到就是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知道，就是尼克森总统访问了中国以后，他一个时代报 Times 一个记者，他做了阑尾炎痛，然后我们用针灸给他止了痛，他回来一报道，这一下刮了一个针灸风。从那一开始以后呢，我们就说那我们中医确实是可以为人民的健康服务的哈。那么你应在美国来说应该纳入到我们这个美国的医疗系统，为人民服务，我们为人民建功建，所以开始就立法，这样子才一步步立了。因为美国是立一个法治国家，立了法，我们都有了执照，我们就可以为人民服务了。所以美国是先立法针灸的，
对对对对，
他没有立法中医，你知道吗？那么针灸立了法以后，当我们做的中医的范畴里头，那么很多是中草药，啊，把火罐也好，刮痧啊，这些都我们都可以做。那么牵涉到一个中草药的问题，因为中草药现在在美国呢，它这个食品管理局啊，就是 FDA， 它现在是作为一个营养补助品来考虑的，所以我们现在用中草药，目前来说美国法律上还没有限制我们不能用，所以我们可以开中药，尤其在纽约现在没有这个立法。那可是这个草药呢，我在中国作为一个药来看，在美国作为营养补助品，可是这个问题呢，在美国呢立法上还没有完全能够接受，就是不是我们能够把中草药作为一个药来应用。所以这个问题，因为这个中小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的话呢，所以它中医这个现在很重要一部分的中草药部分呢还没能够立法。
陈医师刚才提到的这个《纽约时报》的事儿啊，我还真是曾经看过详细的报道呀。
哦，那你给我们讲讲怎么回事？
嗯，那是1972年呢，尼克松访华的时候，他随行有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那他突然在北京得了急性阑尾炎，就住进北京医院。
嗯，
手术的时候呢，医生没有用一般的麻醉方式，而是用针灸麻醉。
哦，
结果手术很成功。那个记者回国以后呢，就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有关这个针灸很神奇的文章。于是乎呢，当时这个美国就掀起一股中医热。
应该说啊，那个是中医被美国人广泛接受的开始。
嗯，
那么后来针灸正式被西方医学界接受是在25年之后的1997年。
哦，
说起来啊，你可能不相信，针灸这个合法化是因为犹太人的推动才实现的。
针灸和犹太人有什么关系啊？
哎，你别说，美国人刚开始迷上这个针灸的时候啊，一些犹太的商人就意识到呢，说这是一个很有商业潜力的行业。
啊哈，
那么他们就出钱游说，推动各州相关法律的制定，而且呢，成立了这个针灸师培训学校，还有资格审核委员会。
哦，
所以现在美国绝大多数州啊，他都承认这个针灸的治疗合法。
我是觉得中医的这个理论啊和西医是有很大区别，西方人要想真正认识这个中医啊恐怕很难。我是记得啊，曾经看过一部在美国放映的电影叫做《刮痧》。
哦，
那部影片是很典型反映了这个西方人对中医的误解。
我听说过那部片子，他是不是说因为刮痧被抓起来了是吗？
嗯，是说来美国探亲的一个爷爷给小孙子呢用刮痧的这种方法治病。
哦，
结果刮痧后不是留有这个紫痕嘛，就让美国大夫误会了，以为这个孩子呢在家里受到虐待。
哟，
结果呢就把这孩子父母都告上法庭了。
哎呦，这可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啊。幸好啊，这回格温尼斯背后的淤痕没有被人误认为是虐待，这可以说是个不小的进步了。
是啊，
因为有几千年的历史，我们中国的这个东方的哲学观点对于这个自然规律的认识，比如说宇宙的阴阳平衡问题，对于矛盾的对立统一的问题的看法，这个五行的相生相克学说，这些理论哲学理论学说，那我们中医就用了这些理论学说呢应用到来看待我们人体。因为我们认为人也只是这宇宙里头的一个小分子，这个规律呢不但在宇宙的这个规律呢是完全应用在人体。那么也就是说，你要不符合这个规律的话，自然发展规律，你就会得疾病，你就会有问题，是吧？如果你能够顺着这些理论规律来调理你的身体的话，你身体就一定健康。这是我觉得这个中医，所以中医的特点，一个就是说它的哲学理论基础很强啊，很对。第二个就是它是对一个人是看一个完整统一的一个个体来看这个问题的。所以我觉得应用的这个理论，那么西医的发展实际上是从17、18世纪的时候在欧洲哈，这个 这是怎么 Hippocrates 的那个思想，那时候就开始科学发达，有数学、化学、物理这些方面的这个科学的方面的发展，所以他们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待一个人体，那么做人体的解剖啊，做一些这个生化的这个研究，你血液里的成分啊什么的，所以比较用数学的观点来，这个用数字的观点，解剖的观点，要看得到的观点，他看得到，他觉得有变化，他那来认识这个人身体里的病理生理变化，然后他再来调整你的生理病理变化，从药物来调整啊，用手术来治疗或怎么样，他是从这么方面来发展的，一直到今天已经发展到从分子生物学一直到了解基因了哈，微生物学什么，那么这个呢，可是那西医呢，所以他西方医学发展是从这个出发来呢，他比较微观，就是说，这个。看到很细，可是呢有些时候是有一点机械唯物论来看待一个人，微观的来看人，而中医呢是从宏观，从宇宙宏观来看，这个都非常重要。
听了陈大夫这个讲解啊，你就知道中医啊要想了解它有多难了。
嗯，
因为其实中医背后呢，它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那一个天人合一的理论啊，我想就够西方人研究一期了。
所以我觉得啊，能让西方人了解中医这个直接途径呢，是它神奇的治疗效果。
嗯，
那你西医治不好了，这个中医很快能让你康复，在事实面前也得承认。
嗯哼，哎，你去采访陈大夫啊，他不是有自己的这个针灸诊所吗？
嗯，
有没有什么这方面的故事给大家讲讲？
陈大夫啊，可是给我讲了好几个故事。
啊，
我是觉得他说的一个呢，让一个美国妇女连续生三个儿子的故事，哦，真是非常有意思。
我有一个病人才有意思，是个子宫肌瘤，那么那个西医就说你有这么大个子宫肌瘤，我没法办法，你这个子宫要切掉，一切掉就要把子宫切掉了，他说我不行，我还要生孩子，你怎么把我子宫切掉，他坚决不肯切掉子宫，他说 我用别的方法，他就来吃中药，后来我就给他吃中药以后，他这个肌瘤不是太大影响他生育，就他就怀了，生了第一个孩子。哎，而且他当时得肌瘤时肚子痛啊，出血，就是月经很过量啊，出血痛什么的，一怀了以后他就不痛，你知道吗？所以他高兴得要命，他说吃了中药又让他怀孩子又可以不痛，结果过了，他那个孩子到了两三岁他来月经了，他那个时候还就三十多岁，那么三十八岁大概是他月经又来又痛了，他又来找我，哎，他说你这个中药太好了，又可以让我子宫肌瘤不痛，又能够让我怀孩子，他又来了，又吃我中药，怀了第二生了两个男孩，结果到以后都到四十二岁了，那时候他又打电话来找我，他说哎，陈医生，他说这个我现在有两个儿子，我是已经很满意，可是我想再有个女儿，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哎呦，我说你也知道了，你都过四十二了是吧，我说这个男孩女孩，我说这个我很难来给你决定哈，50%机会我就去看上天给你什么。不过呢，你如果想继续吃药，那对你的这个子宫肌瘤有好处了，对你怀孕，我说可以，不妨可以试试看。可是我不能保你是男孩女孩，就他正是吃了我的药以后生了第三个胎，可是不幸第三胎还是个男孩。
方飞，听了这个陈大夫啊给讲的这个故事，倒让我想起了我自己遇到的一位中医。
哦，
他的这个故事绝对是可以用神奇两个字来形容的。
哦，是吗？
哎，
那你快来讲讲。
不过你看看这时间啊，我现在只能说且听下回分解。
又卖关子。那好吧，各位观众，这次呢侃侃而谈结束的时间快到了，我想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来听一听金然的神奇故事。
再见了。
再见。